第十一集，中场谈判策略。第七节，如何对付无决策权的人。在你所有的谈判经历中，最令人沮丧的情形之一就是，你得与声称自己无权拍板的人谈判。除非你意识到这只是对方采用的谈判计策，否则你会觉得你永远无法与真正的决策者对话。当我在加州担任房地产公司总裁时，我会把董事会当作我的上级。总会有些推销员来我的办公室，他们想卖给我的东西五花八门，涉及广告、复印机、计算机设备等。我会用这些招数尽可能争取到最低价，然后我会对他们说，这个看起来不错，但我需要向我的董事会通报并商议一下，我会在明天告诉你得到批准的好消息。第二天我会给他们打电话说，小伙子，我的董事们现在是真难对付，我本来觉得有十足把握说服他们接受这个报价，但他们就是不同意，坚持要你再降几百美元。毫无悬念，我总是能心想事成。本来就没有需要董事会批准这回事，我也从来不觉得这是一种欺骗。你的谈判对象非常清楚，你的这种做法只不过是一种谈判技巧而已。当另一个人对你说必须请示某个委员会、主管或法律部门时，那可能只是虚晃一枪。但无论如何，这是他们用来对付你的非常有效的谈判计策。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这是一个如此有效的战术，然后我会告诉你，当对方决定将它用在你身上时，该如何处理。当谈判对手喜欢拿上级当挡箭牌。出去谈判的时候，你往往希望自己拥有谈判的最终决定权。乍一看，当你对另一个人说出这笔交易的最终决定权在我这句话时，你似乎显得大权在握。你总是希望能够对你的经理说，让我处理这件事，授权给我去达成最好的交易。可这在优势谈判高手看来，你这样做实际上是削弱了自己的谈判地位。事实上，你一定要为自己找到一个更高权威，用于审核你要修改的提议或做出的决定。任何以决策者自居的谈判者都使自己处于严重的谈判劣势，为此你必须把你的自我抛在一边。这样做虽然可能会让你感到不舒服，但非常有效。这个做法如此有效，原因很简单。当对方知道你拥有决策权时，他就知道只需说服你就够了。如果你是最高权威，他就不必再卖力地进一步讨好你。他很清楚，只要过了你这一关，就算大功告成了。假如你告诉他，你必须向上级汇报，情况就不是这样了。无论你的上级是分公司、总部、管理层、合伙人还是董事会，对方都必须做更多努力来说服你。他必须提出一个你可以向上级提出并得到批准的方案。他知道他必须把你完全争取到他那一边，这样你才会愿意说服你的上级接受他的方案。当上级是一个模糊的实体时，比如委员会或董事会，他能发挥的效力最大。例如，你何时见过银行里的贷款委员会？反正我从来没有。在我的研讨会上，银行家们一直告诉我，对于50万美元或更少的贷款，银行里的某个主管可以自主决定，而不必去找贷款委员会审批。然而信贷员明白，如果他对你说，你的贷款申请文件已呈交给行长了，你就会说，好吧，我们现在就去找行长谈谈，咱们一起去把这事儿解决掉。如果面对的是模糊的实体，你就没法这么做了。如果你使用更高权威法，一定要确保你的更高权威是一个模糊的实体，比如定价委员会、总部的人或者营销委员会。如果你告诉对方你需要自己的经理批准，他们会首先想到什么？很可能是，那我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跟你闲扯？如果你的经理是唯一能做决定的人，那就让你的经理过来。 当你的上级是一个模糊的实体时，他就似乎成了无法接近的。多年来，我不知道告诉过多少销售人员，我必须提交给我的董事会审议。其中只有一位销售人员问我，你的董事会什么时候开会？我什么时候能给他们做个演示？使用更高权威法向人们施压，不会激发对抗。房地产投资者应用更高权威法。在我还在从事不动产行业的时候，曾投资过公寓楼和独栋住宅。当我最初买下这些建筑时，我告诉房客我拥有此处房产，那种感觉很棒，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自我炫耀。然而当我的投资达到一定规模后，我发现这事儿不再那么好玩了，因为租客们都认为房东手里有大把的钱，那么更换他们那套公寓被烟头烧出一个洞的地毯，或者有个小裂口的窗帘，怎么就成了问题呢？为什么晚交了那个月房租也会是个问题呢？在他们眼里，我很有钱，我肯定是个大富翁，因为我买得起这栋楼。那我为什么还要在这些小事儿上斤斤计较呢？当我了解到更高权威这个概念的威力，并创办了一家名为广场房产的公司时，上述所有问题都烟消云散了。我成了那家公司的总裁。对租户来说，那是一家物业管理公司，主要负责为一群投资者管理他们的大楼。此后当他们说我们的地毯被烟头烫出了一个洞，需要更换的时候，我会答复说，我还没办法让房东为你做这件事儿。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你保证每月第一天交房租，连续交大约六个月后，我会帮你找房东争取一下，到时候再看我能帮多少吧。假如他们对我说，罗姐，我们要到这个月的15日才能付房租，我会回应说，啊，我完全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有时人会有难处，但是在这个地方我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房东告诉我，如果每个月5日之前租金没到位的话，我就要提交逐客通知。我们能做些什么才能保证你们按时交房租？更高权威法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施压方式，不会招致任意一方的对抗。我敢肯定，你能明白为什么对方喜欢在你身上使用的。我们先看看为什么对方会告诉你，他们要让某个委员会、董事或老板审批你提出的方案，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答案是，他们既可以向你施加压力，又不会招致你的对抗。我们把这么高的报价提交给委员会，简直是在做无用功。这句话会让你这个谈判者心烦意乱，因为你无法向真正的决策者展示自己，这让你很沮丧。通过创造一个他们必须首先寻求批准的更高权威，他们就可以不再顾及做决定的压力，从容不迫地审议相关的业务谈判。在做房地产经纪人期间，我会告诫我们的代理人，在他们开车带买家去看待售房产之前，要先问清楚。我就想确认一下，如果我们今天为你找到了合适的房子，你有什么理由今天不做决定吗？买方可能将这一行为解释为向他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迅速做出决定。其实不是，它的真正作用是解除了他们在面对成交压力时为拖延时间而诉诸更高权威的权利。如果代理人没这样做，他们通常会推迟决定说，我们今天不能决定，因为哈里叔叔负责我们的首付，我们必须先跟他商量一下。这时他们所使用的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钳子策略。如果你想得到哈里叔叔的同意，你得做得比这更好。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觉得自己必须说服眼前的客户。你的客户会假借更高权威之口提出自己的要求。如果你能再降10%，你或许有机会得到委员会的批准。你的谈判对手常常使用更高权威法来迫使你打一场竞标战。委员会要求我拿到5份标书，他们会选定报价最低的。此外， 对方可以在不透露你的对手是谁的情况下压低你的价格。委员会明天将开会做出最终决定。我知道他们已经得到了一些非常低的报价，所以你参与竞标的意义不大。但你要是能提交超低报价的方案，总会有机会的。